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还记得今年1月3号我们做了一集很特别的节目吗？那集讲的是易经预言2026年有三样资产值得囤积，结果跟我们频道的理念完美契合。
记得记得，那三样是实体白银、优质粮食还有中药材。当时我觉得好神奇，从古代智慧推理出来的结论跟我们从现代金融分析得出的结论竟然一模一样。
对，那集我们讲到，不管是从哪个角度分析，只要看清楚世界运行的本质，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要深入谈第二样资产，优质粮食的储备。但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那个易经视频是怎么分析的，这样听众才能理解为什么古代智慧会得出这个结论。
对对对，我也想再听一次那集。
那个视频从易经五行的角度分析，首先2026年是丙午年，天干地支都是火，叫做天火当空。在易经五行里，火克金，这是基本的相克关系。
我克金，那黄金白银不是都会受到压制吗？
这就是最精妙的地方。黄金跟白银虽然都是贵金属，但在五行属性上完全不同。黄金是纯金，属阳金，代表太阳，而白银是阴金，代表月亮，而且白银带有水的属性。
诶，白银还带有水的属性？
对，因为白银的导热和导电性都是金属中最好的，而水也有类似的流动性质，所以白银在五行上被认为是阴金带水。火年的时候阳气极盛，但阳极则阴生，所以白银反而在火年更有爆发力。
原来是这样，所以火年对白银反而是好事。
没错，而且视频还提到，历史上每次火年白银的涨幅都比黄金快，白银跟黄金的价格比例会缩小。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金银比吗？现在是70:1，历史正常是15:1。
完全正确。视频特别强调，一定要买实体白银，不是纸上的白银期货或 ETF， 而是真正的银条、银币、银锭，要放在家里存放起来，不要去动它。
这跟我们说的一模一样，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
所以第一样资产实体白银我们早就在推广了。那第二样呢，就是今天的主题，优质农产品和粮食。
粮食跟火你有什么关系呢？
视频里解释，火生土，在易经五行里，土代表大地、土地、农业、粮食。火旺的年份，土气也会跟着旺，农业会受到重视，粮食的价值会提升。
好，火生土，所以火年对土属性的东西是有利的。
对，而且火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干旱，旱灾会影响农作物的收成，粮食价格自然会上涨，所以从气候的角度看，火年粮食会变得更珍贵。
诶，这个逻辑好合理哦。
视频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说民以食为天，天在五行里属金，老百姓把粮食看得跟金子一样重要，火年金受克，人们会回归本能，更加重视那些实实在在能吃能用的东西。
诶，这个说法好有道理。当纸币、股票这些虚的东西都不可靠的时候，大家自然会回头看重粮食这种实体资产。
没错，所以第二样资产，优质农产品和粮食，从易经的角度看是完全合理的。而从现代金融的角度，我们也知道，每次经济危机，粮食价格都会暴涨，甚至出现供应短缺。
所以古代智慧和现代分析结论是一样的。诶，说到这个，我在准备这一节目的时候，翻我们旧影片的留言，发现 YouTube 推送的一段影片，很短但是非常震撼的视频，是段安登迪格斯人分享他看到的意象，只有4分钟，但是内容跟我们频道一直在讲的事情高度重叠。
哦，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美元变成数字货币，价值减半，100美元变成只值50美元，然后所有银行破产，存款全部被没收，变成银行的财产。
这不就是我们一直警告的吗？纸币系统的崩溃。
没错，然后最让我震惊的是，他看到大型超市外面大排长龙，排队的人穿着还很体面，不是破衣烂衫，但他们在排队买食物，因为商店里几乎没有货，没有食物，人们排队只是为了买到一点点东西，队伍长到看不到尽头。
这个场景太真实了，这就是供应链中断加上通货膨胀失控的结果。
他还提到金和银也会升值，而且他在2018年就看到鸡蛋会变得很贵，很难买，结果到2023年才应验。所以他说，有时候他看到的意象，有些很快就会发生。 但有些要在好几年之后才会成真。这个短影片是他在两年前发布的，
这个视频的连结我们会放在节目说明栏。不管你相不相信预言，这些画面都值得我们深思，因为从金融系统的运作逻辑来看，这些场景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而这个视频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大型超市外面那些大排长龙的人们，他们穿着体面，但为了一点食物排队排到看不见尽头。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谈谈如何未雨绸缪、超前部署，讨论如何囤积优质农产品和粮食。
可是师兄要怎么开始准备粮食呢？这个有点抽象。
我们现在离新冠疫情不远吧，那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出现大规模封城，而且还好几个月，你把它想象成那个场景就比较具体了。
对哦，那时候被封在家里的人如果家里没有存粮真的会很慌张。
没错，而且你还记得吗，疫情初期全世界超市的卫生纸、罐头、泡面都被抢购一空，那时候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因为供应链中断了或加上就是空的。
我记得那时候新闻每天都在报道超市货架空空如也。
所以囤积粮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对风险的合理准备。我们要理解现代社会的粮食供应系统是非常脆弱的，大部分城市居民家里的食物储备顶多只够吃3到7天，一旦供应链出问题，超市很快就会被抢空。
那我们应该准备多少粮食才够呢？
这要看每个家庭的情况，最基本的至少要准备3个月的粮食，理想的话准备6个月到1年，听起来很多，但其实并不困难，也不需很大的空间。
3个月到1年听起来好像很多耶。
我们来算一下就知道了，一个成年人一天大概需要2000大卡的热量，主食像米饭、面条大概提供1000到1500大卡，剩下的从豆类、油脂、坚果补充。一个人一个月大概需要10公斤的米或面，加上一些豆类和油，所以3个月就是30公斤米，听起来多吗？
30公斤米好像也还好耶，就3大包而已。
对、哦、如果是4口之家，3个月就是120公斤米，也就是12包10公斤装的米，在家里找个干燥的角落堆起来其实不太占空间。
原来这样算起来没有想象中困难。那除了米之外还要准备什么？
米是主食，提供碳水化合物和热量，但人不能只吃米，还需要蛋白质、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所以我们要准备的是优质的、易保存的、营养均衡的粮食组合。
那具体来说有哪些呢？
第一类是主食类，米、面条、面粉、燕麦、意大利面，这些都很容易保存，真空包装的米可以放2到3年，面条更久，这是热量的主要来源。
嗯，这些我们家里都有，只是量可能不够。
第二类是豆类，红豆、绿豆、黑豆、黄豆、鹰嘴豆、扁豆，这些都是优质的植物蛋白来源，而且豆类非常耐放，干燥的豆子可以保存好几年。
豆类可以补充蛋白质对不对？
没错，而且豆类很便宜，营养价值却很高，黄豆的蛋白质含量甚至接近肉类，如果搭配米饭一起吃，蛋白质的吸收率还会提高。
那第三类呢？
第三类是油脂和坚果，油脂是人体必需的，提供热量也提供必需脂肪酸，食用油、橄榄油、椰子油都可以准备一些。坚果像核桃、杏仁、花生，既提供油脂也提供蛋白质。
油会不会很容易坏掉？
未开封的食用油可以放1到2年，关键是要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坚果可以买真空包装的，或者买回来后自己分装密封，放在冷冻库可以保存很久。
原来如此，还有吗？
第四类是干货和罐头，干香菇、干木耳、干海带、干笋、干菜，这些可以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罐头类像是番茄罐头、玉米罐头、鲔鱼罐头、肉类罐头，这些也都很耐放。
诶，对哦，罐头可以放好几年对不对？
对，罐头的保存期限通常是2到5年，有些甚至更长，而且罐头开罐就能吃，非常方便，在紧急情况下这些即食食品会变得非常宝贵。
那我们还需要准备调味料吗？
当然要，盐、糖、酱油、醋、味精，这些基本调味料一定要准备。尤其是盐，它不只是调味，也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在古代盐就像货币一样珍贵。
盐在古代很珍贵对不对？我记得有盐税。
没错，英文 salary 这个字就是从拉丁文的盐演变来的，因为古罗马士兵的部分薪水是用盐来支付的，所以盐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师兄，那我们准备了这些粮食之后要怎么保存呢？
保存粮食有几个关键原则。第一，要干燥，湿气是粮食的大敌，会导致发霉变质，所以要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第二，要避光，阳光会加速食物氧化变质，所以要避免阳光直射。第三，要密封，密封可以防止虫害，也可以隔绝空气，减缓氧化。
那如果家里空间有限怎么办？
可以利用床底下、衣柜顶部、储藏室，这些空间都可以拿来存放粮食。米和豆类用塑胶桶或真空袋分装好，堆叠起来其实不太占空间。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开始认真准备的时候，空间就会被找出来。
那这些粮食会不会放到过期浪费掉？
这个问题问得好。所以我们要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也就是说先买的先吃，先买的放后面，定期检查保存期限，快到期的就拿出来日常使用，然后再补充新的，这样粮食就会不断循环，不会浪费，
这样就变成一个循环系统。
没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粮食银行，你不断的存入和提取，但总量保持在安全水位以上，这样既不会浪费，又能确保你随时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那师兄，如果真的发生金融海啸，粮食的价格会怎么样？
粮食价格在危机时期会暴涨，这是历史反复证明的。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了 50% 到 100%。 2020年疫情期间，很多地区的粮食价格也大幅上涨。
那如果供应链中断，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的话，那不是更可怕？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要提前准备，等到危机来临，超市货架被抢空，你想买都买不到。而且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出现配给制，每个人每天只能买限量的粮食。
诶，这不就是战争时期才会发生的事情吗？
你以为只有战争才会出现粮食短缺？经济危机、货币崩溃、通货膨胀失控都可能导致粮食供应问题。而且你不要忘记，我们现在的粮食系统是全球化的，一个地区的危机可能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
这么说起来，囤积粮食真的很重要耶。
囤积粮食跟我们推广实体白银的逻辑是一样的，白银是你的财富急救包，粮食是你的生存急救包。白银保护你的财富不被通货膨胀吞噬，粮食保护你和家人在危机中不挨饿。
所以实体白银和粮食储备这两样应该同时准备，对不对？
完全正确。实体白银是财富的保险，粮食是生存的保险。如果只有白银没有粮食，你在危机初期可能会挨饿；如果只有粮食没有白银，危机过后你没有财富重建生活，两者缺一不可。
那师兄，我们应该把多少预算分配在粮食储备上呢？
粮食储备其实不需要太多预算，一个四口之家准备3个月的基本粮食大概只需要2到3万台币，如果要准备6个月到一年，也不过5到10万台币。相比买实体白银的投入，粮食储备的成本是很低的。
那大家真的没有理由不准备了。
对，而且你想想看，就算什么危机都没发生，这些粮食你也会吃掉，不会浪费。唯一的差别就是你提前买了，享受了心理上的安全感，还避免了未来可能的价格上涨。
这样说起来，准备粮食根本就是稳赚不赔的事情。
就是这个道理，不管未来发生什么你都不会损失，但如果真的发生了危机，没有准备的人就会陷入恐慌，而你却可以从容应对，这就是超前部署的意义。
我记得你说过，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心态去判断未来的社会状况。
没错，现代人可能觉得囤粮食是不是太夸张了，超市随时都有食物，但是等到危机来临，你会发现家里有一袋米比有10万块钱更重要，因为有钱买不到食物的时候，粮食就是最珍贵的财富。
那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开始准备吗？
不要拖延，2026年一切都会加速运行，通胀会加速，金融动荡会加速，粮食价格上涨也会加速，现在准备还来得及，等到危机真的来临，你想准备都来不及了。
那具体来说，听众应该从哪里开始？
很简单，这个周末去超市或大卖场买10公斤的米，买一些豆类，买一些罐头，买一箱泡面，不用一次买齐所有东西，但要开始行动，然后每个月固定买一些，慢慢累积你的粮食储备。
那如果有听众想要更详细的清单怎么办？
我们会在官网文章里提供更详细的粮食储备清单和保存指南，但记住，行动比完美的计划更重要，宁愿早10年不要晚一天。
师兄，最后我想问，如果我们准备了粮食，但亲朋好友没有准备， 到时候他们来求助怎么办？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在危机中你可能会面临道德上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尽可能的影响身边的人，让他们也开始准备分享我们的节目，用温和的方式提醒他们，如果他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将来你们都能安然度过难关。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不只是为了传播知识，更是为了帮助更多人保护自己和家人。
没错，财富有道不只是黄金白银，而是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实体贵金属保护你的财富，粮食储备保护你的生存，健康知识保护你的身体，这才是真正的财富之道，也是真正的智慧之道。记住，你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去判断未来，当白银回到应有价值，当粮食变得稀缺，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都会改变。超前部署，保护好自己和家人，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拜拜。